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
大家好，马上就要到12月1号、2号、3号的喜马拉雅一年一度的知识狂欢节了。那么在这三天的精品节目都有好多限时优惠。那咱们不是有档新节目吗？叫《大力多人有声剧百部小说里的中国史》啊，不是我自夸哈，绝对的精品中的精品。听友听完以后打分是 9.9。目前我看是专辑当中是最高的了吧。那也在这三天有限时的大优惠哈，如果你听了试听以后觉得还不错哈，希望我再陪你个3年5载哈，不妨可以来购买支持一下。相关的二维码哎，我已经放到咱们节目的简介当中了哈，大家可以扫码关注。对于越早购买的很多听友，我也准备了大量的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奖品，比方说个头最大的、造型比较时尚的、功能比较全的喜马拉雅 AI 音箱，以及我亲自设计的大历史绝版收藏金属胸章，另外还有上课咱们 logo 哈，管它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的定制黄铜书签，最后的最后还有很多也是我设计的哈，1/3 A4 纸大的大力丸的亲笔签名照哈，那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哈。现在我的两个拳头抱起来作个揖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厚爱。好，来开始今天的节目。讲什么内容呢？啊，最近因为我老是加班嘛，还要做大历史，还要准备参加一个考试，确实有点累啊。所以昨天晚上我就突发奇想，我就觉得如果有个替身能帮我把这些事儿都办了，该有多好啊！于是乎，咣，一个思路就跳进了我的历史大脑。既然你看，像我这样的平头老百姓都想找个替身。那古代啊，这么多有钱有势有权的君王们，难道就不会想到找个替身玩玩吗？于是乎我就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啊，没想到这故事啊就是哗哗哗的来啊。诶，这也使得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会比较充实啊。好，话不多说，老规矩，按时间顺序来讲第一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，我们都知道春秋五霸之首是齐桓公啊。其实齐桓公小白他还有个哥哥齐襄公，主政期间跟他这个弟弟没法比，是荒淫无道啊，不光跟自个儿的妹妹有了一腿，杀了妹夫鲁桓公，还不管朝政四处游玩，搞得民怨沸腾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么任性那是会出大问题的。有一回这个齐襄公啊到外边去打猎，因为受到野猪的惊吓，从车上掉下来，摔伤了脚，还把鞋子给弄丢了。齐襄公回到行宫之后是大发雷霆，责令专门给他管鞋的那个人叫费氏啊，赶紧去给他找。可是呢，费氏漫山遍野也找不到，齐襄公大怒啊，啪啪啪啪就连抽了300鞭，打得这位费氏是皮开肉绽。这个费氏差点被打死了啊，最终是一瘸一拐的，然后扶着墙角走出来后，哎，恰好就碰到了齐襄公的堂弟大臣公孙无知。这家伙啊，绝对是个野心家。他得知齐襄公受伤了，就带着一帮子人要冲进防守比较薄弱的行宫谋反。门口这不是跟费氏撞了个正招吗？因为他担心事情泄露啊，就先把这个费氏给捆起来。一看这架势啊，管鞋的费氏就明白了七八九了，就哀求道：别杀我，我是特地跑来投靠你们的，不信你们看我背上的伤都是那个王八蛋打的。说吧，他是脱了上衣给他们看背上的伤痕。公孙无知一看，哇，真是惨不忍睹，就相信了他的话。于是呢，费氏主动请缨，说千万不要惊动里面的守卫啊，免得打草惊蛇，我先替大家伙进去探明情况。公孙无知没有怀疑就同意了。结果这个费氏一进宫，竟然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襄公。这怎么办呢？齐襄公一听，我这防守不足啊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他紧紧拉着费祎的衣袖，苦苦哀求，请赶紧救我爱卿，拜托了。费氏便把齐襄公藏在了门后面，并且让一个身边的猛士叫孟阳躺在床上当替身，假装齐襄公。然后费氏是昂首走出宫门，跟叛乱分子以命相搏，壮烈牺牲。当叛乱分子最终杀进宫来， 看准躺在床上的齐襄公，那就是咣咣咣一顿砍呐、当场杀死了孟阳。公孙无知，你别说这个名字好像很无脑啊，但是其实脑筋是很好的。杀完之后呢，一看脸，这不像啊！来人呐，赶紧给我四处寻找。恰好就看见一双光脚板露在门扇下面，这真是固头不固定啊！扯出来一看，果真是瑟瑟发抖的齐襄公，那还等什么呢？二话不说，一顿砍，齐襄公终于挂了，政变成功了，公孙无知自立为国君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后来他又被大臣干掉了，这才有了后头公子小白升级成为齐桓公的机会。那这也是我查到最早的有关于君王替身的故事了，如果各位听友知道还有更早的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下面这个故事呢，也是出自于《左传》《史记》哈，也是讲的齐国的事儿。不过呢，这已经是距离刚才那个窝囊废齐襄公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了哈。这个主角的名字哈，听起来就很怪，唤作彭丑妇哈，他不一定丑哈，名字怪不代表他不帅啊，不代表能力差。在当时的齐国乃是齐顷公非常信任的大夫。话说在公元前589年啊，当时两大强国晋国和齐国爆发了一次大战。那么在这场战争当中，齐国国君齐顷公亲自上阵，带领齐军和晋军对抗。当时晋军的统帅唤作细客，官居正卿，跟丞相差不多吧，别看名字也很有个性哈。那细客也是一个能人，智慧超群，学识渊博，御兵有术，是身残志坚。对，这位大人物啊，啥都好，就是身体上有点残疾啊，背驼得很厉害。可是晋国没有人嘲笑他，因为细客国政有方，大家都无比的尊敬他。其实呢，这场大战啊，完全都是齐顷公的错，他特别喜欢恶搞人，结果搞出事情了。那么在开战之前有一次啊，细客被派到齐国来出发，齐顷公看到细客走着路哈，这佝偻着腰，是一瘸一拐的，觉得好笑。可是朝堂之上哈，不能失礼，就一直憋着。等寒暄完，送走的客人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齐顷公再也忍不住了，是一顿爆笑。其实这也没什么哈，因为当时也看不到。可是坏就坏在齐顷公的笑的声音太大了，竟然引起了他的母亲萧童叔子的好奇。那老娘就问，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呢？他就一五一十的说了，哎呀，这么好玩，那让为娘也看一看吧。齐顷公很孝顺啊，孝顺没问题，他是单独设置一席专门宴请细客，可是他还加了点料，让一名同样驼背的人进行引导。巧了，当时来齐国的还有曹魏两国的使臣，也都是残疾人啊。曹国的使者一条腿有残疾，魏国的使者只有一只眼睛，齐顷公也派了同样有这种残疾的下人当引导员。那齐顷公的老娘萧童叔子躲在帷幔之后，看到了这么滑稽的一幕，这没控制住啊，大笑不止。这当事人当时可就全听到了啊，厌无好厌，侮辱我也就罢了，我还是晋国的堂堂出使大臣，你们怎么能这样的羞辱我呢？于是乎细客非常非常生气，当即怒而拂袖而去。当回到黄河畔要过江回国时，他对着黄河发毒誓说，请河伯神作证，不报复齐国，我细客以后绝不再渡过黄河。回到国内以后，细客就请求攻打齐国。于是乎公元前589年齐晋爆发了著名的安之战，晋国大军以800辆战车为主力，气势汹汹杀向齐国，齐顷公亲自率军迎战。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齐顷公啊高度自信，压根就没把晋军放在眼里，想速战速决，赶快班师回朝。刚刚急行军连夜到达作战地点，人困马乏，齐军连战马都没有来得及披甲，士兵们还没吃早饭，便被命令向晋军发起攻击。那战争进行得非常惨烈，细客直接被飞箭射中重伤啊，血流到脚。可是他就是不退，他担心将士们士气受影响，是忍痛继续战斗。 在这样无畏的统帅的带领和鼓舞下，齐军冒矢前进，个个奋勇杀敌，势如排山倒海。而以步兵为主的齐军渐渐扛不住了。齐景公一瞅，大势已去，赶紧跑步，坐着战车是一路狂奔呐。晋国大将叫韩厥率兵后面是紧紧追赶。齐景公慌不择路，冲进树林奔逃，结果树林里边的树木太茂密，战车一时间给卡住了，动弹不得。眼看着追兵是越来越近，捉活的就在那儿，别让他们跑喽！这个呐喊声是不绝于耳啊。齐景公觉得完了，煮熟的鸭子插翅难飞了。就在此时，坐在旁边贴身护卫位置上的彭丑父却大声说：大王莫怕，让我跟您呢把衣服换一下吧。齐景公没选择，就和彭丑父互换了身份。这晋国的追将韩厥，他没见过齐景公啊，他看到彭丑父穿着华丽的盔甲，直接就把彭丑父给擒住了，控制住了，以为他就是齐景公啊。彭丑父很镇定，他假装自个儿口渴啊，就对身边的齐景公说：你赶紧给我找些水来。那就去吧。齐景公赶紧就下车为他找了一点水。彭丑父一喝，我呸，这水这么脏，你给我到更远的地方找干净的水来。韩厥他完全没有想到此时已经李代桃僵了，就同意了。这一次齐景公再也没有回来，是安全脱险。一个不要紧的家伙跑了，哎，跑了就跑了吧。韩厥就押着彭丑父回到大营当中，押上来细客一看，你是谁呀？韩厥这才知道上了彭丑父的当啊。彭丑父也不掩饰，直接就说了：刚才为我打水的才是我们家主公啊。细客非常生气，就想杀了彭丑父，可是彭丑父一点不害怕，朗声说道：我忠于国君，代替国君受苦受难，如今要是被杀了，以后谁还敢像我这样为君主效忠呢？细客听罢觉得有理，他也非常赞赏彭丑父这种不怕死的英雄气概，就没有杀掉彭丑父，还放了他，哎，成就了这段经典啊。所以这里边的人物，我觉得除了齐景公啊，都算是有仁有义的英雄啊，值得点赞。值得点赞的呢还有下面这位哈。有句话怎么讲哈，叫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哈，一眨眼大鱼吃小鱼，春秋就变成了战国。战国是打打杀杀，强秦胜出，又成了秦朝。那秦始皇千古一帝，得位不易啊，所以他心生多疑啊，总是担心有人谋害自己。出巡时经常在所乘御车之外另设一辆副车，以混淆真假。当时的韩相后裔叫张良啊，曾经派了个大力士在不浪沙埋伏，以大铁锥袭击秦始皇，结果误中了副车，秦始皇躲过一劫啊。当然史书当中没有交代副车上有没有秦始皇的替身，但是我们相信哈，曾经被荆轲差一点给囊死的秦始皇替身是很有可能存在的哈。那始皇不久病死，秦朝气数已尽，严苛峻法，二世而亡，项羽刘邦是横空出世，为争夺天下展开大战。话说当年在刘邦麾下有一位将军呢，名叫季信，他的这个容貌和身形跟刘邦都很像，很早就追随刘邦起兵抗秦，参加过鸿门宴。当年鸿沟之盟之后，项羽就放了刘老太公和刘邦老婆嘛，率兵东归，结果这个刘邦不守信用啊，撕毁盟约，和项羽展开了一场垓下之战前的关键一战荥阳之役。虽然说最后这场战争刘邦打赢了，可是呢前半段的时候刘邦被项羽揍的是找不着北啊，城内缺粮，士兵们精疲力尽，全军被死死的围困在荥阳城，陷入绝境。那如何才能突围呢？刘邦是焦急万分啊。而身旁的季信挺身而出，对汉王献计说：大王啊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臣有一办法可保汉王你逃走。那么在得到刘邦同意以后呢，由陈平写了降书派人交给项羽，说汉王今夜便出东门向您投降。项羽也就同意了。那等到了后半夜啊，城门终于大开， 可是让楚军大跌眼镜的是，走出来的哗哗的都是妇女，大概有几千人，后边好像有车子啊，上面坐着刘邦啊。其实真刘邦已经趁机从别的门啊逃走了，逃往了另一个城市。那等到这几千妇女走完了，天都亮了，这时呢，装成汉王模样的纪信卧在一乘龙车上，一直用衣袖遮住自己的模样。楚兵以为是汉王出降，欣喜若狂，高呼万岁。项羽出营审视，见车上坐的人这不是刘邦啊，便问你是何人，敢冒充汉王。纪信答道，我乃大汉将军纪信是也。项羽又问，汉王在哪里？纪信说，早就离开这了。项羽生气极了，下令将士齐集火炬，就烧毁了龙车，纪信连人带车化为灰烬，用他的壮烈牺牲，告诉大家什么叫忠诚干净担当，所谓是假作真实真亦假，那么在历史上这些君王的替身呢，或许有名或许没名，但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可是一点都不小。好，本期节目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